弟兄姊妹早晨，记唔记得我上次同大家讲到嘅经文同埋佢嗰个讲题啊？我谂都冇理由记得，系咪？如果你哋记得，我就真系有啲惊。上次我同你哋讲嗰个讲题系知道不知道，今日我同你哋讲嘅讲题系看到看不到。我唔系有心嘅，都唔系特登去夹咩上下集，冇呢个意思。但是这两篇经文或者这两个讲题的确是有很大的相关，有很大的关联。跟大家先温习一下，上次我说人之所以看不到主耶稣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人太过看重人和人之间的敌意。我又说人太过放大了自己当前的需要，还有人真的将自己那个所知道的事看得太大太重要。呢啲就系人嘅自高自大，以致到我哋将我哋自己嘅期望同埋我哋嘅睇法，放大咗，盖过咗神嗰个心意，又或者上帝嗰个主权。其实人之所以睇唔到神，同我哋嘅经验又或者同我哋认知都有好大嘅关联。撒玛利亚人世世代代都饮雅各井打上嚟嘅水，所以佢哋就撒玛利亚嘅妇人就问耶稣，佢话我哋嘅子孙。我哋嘅牲畜都饮呢个井里面嘅水，呢个系我哋祖先为我哋掘嘅井。难道你比我哋嘅祖先更加好咩？撒玛利亚人甚至以色列人，佢哋都认同人系当喺为神嘅名所立嘅殿里面去求问嘅。不过佢哋争拗嘅就系话呢一个殿究竟系基利心山定系耶路撒冷嘅殿？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节，耶稣教导撒玛利亚妇人，他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这个主耶稣是想指出，就是说人长久以来你们都认为啱的，甚至乎奉为一些真理的事，只要时候一到，这些事都会归于无有，这些事都不再成立。所以耶稣在23节隔了一节之后，他又再讲时候将到。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诚实去拜他，因为父是要这样的人去拜他。神是个灵，若果人要拜他，就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但是还记不记得我讲那个守住一间破旧教堂的老牧师，他怎样将那个甘愿给100万的即是他装修去收葺这间教堂的毒贩赶出去。大家应该最少都会记得这一句，就是个老牧师一路拉他一路赶他走的时候，一边在大声地说，你快点跟我拉，你不要再说了，你说那个数目越来越接近我心里面所想的数目。当时我说这个牧师他看到的是神的心意，他不是看到自己的需要。大家记不记得怎样才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最重要就是他看到耶和华的心意，还有他看重耶和华的心意。今天好想跟大家就住撒母耳记上16章，刚才我们读的读经言为我们读出一至14节的经文，去看一下上帝怎样校正撒母耳他看错了的事，并且他怎样将原本撒母耳看不到的事彰显出来，又尝试透过这段经文去揭开一个或者很多基督徒同我都一样曾经看不到的一个事实。撒母耳为扫罗他去悲伤被神谴责，这个是这段经文的背景。撒母耳被神谴责，神说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这里的悲伤原文是讲到一个人为到死去的人那个心里面的难过。撒母耳为什么悲伤到这样，好像亲人逝世一样，这个其实可以理解的，因为撒母耳年纪已经大了，以色列人拒绝以撒母耳再作为他们的领袖，加上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不争气，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因此以色列人的长老他们就聚集去到拉马见撒母耳，对他说，你的年纪老迈了，你的儿子也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好像我们周围列国的一样。撒母耳悲伤之余，他断定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作为属灵的领袖，作为国王那个监督，我相信他自己真的觉得自己一些即每一个角色他都做得不好。在这个时候，神就吩咐他，你将膏油盛满了角，我差遣你往但你行人耶西那里，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拣选了或者预定了一个王。但撒母耳差点连这件事他都做不好。第六节，撒母耳即是去到耶西的地方，耶西带埋他一众的儿子来参加撒母耳这个献祭的盛宴。由于第一节神话，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撒母耳一见到耶西的长子以利押，他就心想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就在他面前。撒母耳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他凭着那一次他高立扫罗的经验，他认定以利押就是耶和华所选定的受膏者。因为第九章的时候讲到扫罗他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他，他的身体比每一个以色列人都高过一个头。有位医生他睡到半夜的时候突然被一个电话吵醒，在电话的另一边传来一个很紧张的男士的声音，那个男士他是认得的，因为他认识了他很多年的病人来的。那个男人跟他说，很急促地说，医生医生你快点来救命啊，我老婆他即是盲肠炎发作，他点得很辛苦，你快点来救他，不是他死了。跟着医生就说，你不要跟我玩啊，因为我两年前我已经跟你老婆割了盲肠，一个人怎可以有两条盲肠。那个人依然很急促地说，他说一个人不可以有两条盲肠，但是一个人可以有两个老婆嘛，你快点来救我老婆啦。这个并不是一个笑话，都不是一个真人真事。对方的回应，我想是告诉大家，人很容易受到经验，人很容易被经验所限制。从外貌来讲，扫罗的而且确是一个出乎其类不乎其帅的人，在混混的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人可以及得上扫罗。撒母耳当日这样去按立了扫罗之后，他就凭着那次的经验，他认定上帝拣人就是拣外貌，上帝拣人就是拣身形。除了经验之外，当然以貌取人都是撒母耳这一次的错误，亦都是我们经常犯的错误。否则撒母耳不会被神这样去教训他。他说，不要看以利押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的，但是神是看内心的。神很好啊，他不像我们的老板一样。我们的老板有时候为了话我们而话我们的，闹完就算，但是神不是这样的。神话完撒母耳的错误之后，他真是循循善诱教导撒母耳。他都藉着圣经教导今日的我和你，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的，耶和华是看内心的。这句说话不单止成为了以色列人即以后的一句格言，这句说话更加建构出整本圣经的其中一个一致性的神学观点。在诗篇、箴言又或者先知书里面，圣经很多很多处的地方你们可以去找下，都谈及到神是那位监察人心的神。最出名的当然就是历代志上28章9节，大卫这样讲，他说，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我你父的神，诚心乐意去侍奉他，因为他监察人的心，知道一切的心思意念。你若果寻求他，他必定会被你寻见，若果你离弃他，他一定会永久丢弃你。来到新约，使徒保罗都是这样在帖撒罗尼加前书二章四节这样教导我们。他说，大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了我们，我们就要照样这样说，不要去讨人的喜悦，但是要讨那个察验人心的神的喜悦。有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即是丈夫日出而作，太太都不断地拿一些加工的工作回去他的家里面去帮补家计。他一边照顾他一对的孖仔，刚刚出生的孖仔，一边去即是拼命的工作去维持家计。一家四口虽然都是即是住在一间破落的平房里面，但是夫妇二人他们都因为即是神那个供应给他们 即係有衣有食，佢哋感即係每一日感恩。一日太太佢喺空地上面，即係外面為人哋去洗衣服、洗身嘅時候咧，佢就聽到 B B 喊啦。咁但係佢身上面有工作在身啦，咁 B B 喊亦都唔係即係太奇，即係太奇怪嘅事，所以佢就曬晾咗嗰啲濕嘅衫之後，佢就入去睇 B B 啦。但係一入到去，佢好發現好驚訝，因為只係得翻大嗰個 B B 喺度，細嗰個竟然俾人偷咗。於是佢報警，咁警察都幫佢四方去即係去搜查，佢哋都真係穿州過省去揾去尋即係尋找線索，但係都冇辦法揾到佢個小兒子嘅下落。二十幾年之後，呢一家人終於捱出頭啦，佢哋成為嗰個地方嘅即係一個。就是手屈一指的富商，加上那时刚刚有电视的就是那个发明，他就透过电视去登广告去寻找他的小儿子，将他们当年发生的事的事发经过，又同埋就是地点，同埋他们紧紧依稀记得他小儿子身上面的就是有一些的特征都讲了出来。於是惹嚟一大班人，佢哋去到會場裏面，佢哋去嘗試。當然有一啲人係想即係混水摸魚去高攀呢一個即係富商嘅流民，但有一啲真係佢哋都係一啲孤兒嚟嘅，甚至乎係曾經俾人拐帶咗、拐走咗、離開咗父母嘅孤兒，佢哋都想去試一個機會，睇下可唔可以揾翻佢哋即係嘅天倫。场面好混乱啦，一大班人，有啲就掀开件衫，有啲就拉起条裤脚，咁俾人哋睇佢嗰个即系特征，似唔似吻唔吻合？咁有啲又喺度述说翻佢嘅养父母点样话俾佢听，佢哋系点样嚟到佢嘅屋企里边？呢啲人拼命咁样去即系去表述，以至到嗰对夫妇同埋嗰个大儿子都开始混乱啦。佢哋都开始喺度谂，睇下有啲人嘅即系发色。眼睛嘅即系颜色，又或者肤色，边一个系最类似？佢哋都喺度点紧，有边几个系最有可能系佢哋失散咗嘅亲人？但系当有一位相貌同佢嘅大儿子长得一模一样嘅年青人进入会场，一轮惊叹之后，众人就陆续离场啦，因为真命天子出现。第十节耶西咁样将佢嘅七个儿子都带到撒母耳面前去经过。撒母耳都话：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嘅。有时我哋面前真系有好多人出现，有好多嘅事发生，好似俾咗我哋好多，仲系喺人嚟即系睇嚟嘅好多好好嘅机会，又或者好多唔错嘅选择。但愿我哋都好似撒母耳一样，除咗系耶和华拣选嘅，我哋一无选择。只要我哋都愿意谦卑，即系顺服、等候、耐心。相信都会好似撒母耳咁样，上帝嘅即系佢嘅预佢自己嘅即系预计，又或者佢自己预备嘅安排，必定会出现，唔会可以隐藏。正如耶西嘅儿子大卫到场嘅时候，耶和华对撒母耳讲：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角里面嘅膏油，在佢珠兄之中膏抹咗大卫。这一场君王的选立比拼就正式落幕了。很明显，大卫最初并没有被邀请入籍的，但是没有客观的理由令我们相信耶西他刻意这样就是针对他的小儿子，只是相信因为他的小儿子年纪还是小，以致做父亲的没有想过耶和华选君王这么大件事会跟这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连上关系，这个都是人之常情。不过更加足以证明我们的神不似人看人，他真是看人的内心，而不是看人的外在条件。我们没有时间详细去剖析大卫为什么会被隐藏这件事，我相信你们翻开圣经都很容易会看得明。我想将时间直接转入去最重要的两节经文，是13和14两节。大家都可以掀开你们的就是讲道经文，如果都睇到嘅话，我想麻烦大家为我读出呢两节经文，都揾到吗？好，一、二、三。 谢大家。按照圣经，特别是旧约，又是可以代表圣灵以及圣灵的能力降临了在神的仆人身上，祭司如是，士师都是一样。就以色列的传统来讲，被耶和华的灵大大地去感动，主要有两个功能。一个就是告诉当事人听神的能力已经与他同在，第二个就是告诉当事人听他要起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离开核制他们那些力量。希伯来文的尼赛亚和希列文的基督都有受高的意思。从那一刻开始，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亦都是从那一刻开始，扫罗就被神退弃了，神的灵就离开了扫罗。作为新约信徒的我们，主耶稣将圣灵赐给我们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藉着圣灵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成为他的仆人，可以在世上面去服侍。我们要服侍的目的，就是将还未认识耶稣的人带到神面前，带他们脱离那个核制他们的恶势力。但是当如果神的灵离开了神的仆人，我们再不是神的仆人，我们再没有这个能力去帮神去做成这件他的心意，我们亦都再没有这个能力去荣耀上帝。这段经文有两个主题，我想第一个主题大家都看到了，应该没看，没理由看不到，是不是？就是看，就是看。第二个主题是什么？第二个主题是拣选。第六节的撒母耳看见以利亚，第七节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耶和华看内心。这里的看和看见和第一节的其中一个字词是一样的，但我相信除非你们找原文出来看，如果不是你们没什么理由可以找到和哪个字是一样，就是和预定这个字是一样。为什么看见和预定会是一样？预定这个字的字根其实就是动词的看见，当在这个动词后面加上一个直接的受词，就应该将这个字词翻译成为选择。所以如果第一次的预定将它翻成为拣选，又或者看中，是更为合切的。耶和华差遣撒母耳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耶和华在他众子之内看中了一个作王的。所以吕振中译本，吕振中博士翻译都是比较好的，他将他翻译为因为我在他的儿子当中已经看定了一个作王的。所以预定这个字和看或者看到看准是一样。预定是一个新约的字词来的，没有在旧约出现过。旧约通常都会用旨意命定去代替，即是表达神那个王权和那个主权。但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短短一章的经文里面，在六七十二十七十八节多次都看到，多次都出现看见这个动词，或者同这个动词有关的字词，通通都是指到耶和华的拣选。因为王的职分是耶和华拣选的，这个是神的主权，而不是出于人的能干与否。因为百姓被王去管辖，百姓被王去牧养，他都是牧养着神的百姓。这些百姓并不是属于以色列王的，这些百姓是神的子民。所以耶和华亲自的拣选，耶和华吩咐撒母耳去到伯利恒人耶西那里，他说因为在众子之内我看中了一个作王的。这句说话和撒母耳记上八章二十二节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当时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说话为他们立王。这里有两个他们，这次是强调神是为他们，你为他们立王。但是今次耶和华自己去选定在耶西的众子之中看中一个作王的，这次是耶和华自己去拣选的。当中不再存在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或者他们的长老那个背叛的心。如果扫罗是百姓的王，那大卫一定是耶和华的王。这次耶和华自己强调自己去拣王，去取替扫罗的王朝，当中就是存在神那个心意。但我想跟大家讲，我刚才说会有在后面我会跟大家揭开一个我们一路都看错的一个事实。 呢一个事实就系点解耶和华要拣选大卫作王。我哋主要会从大卫同埋扫罗两个人佢哋嘅行为嘅义同埋同去剖析呢一个问题。点解耶和华睇中大卫？人喺上帝面前应该系极尽卑微嘅，根本我哋冇乜嘢可以谈得上被神睇上嘅原因。论外貌、身形、才华、知识、经验，智慧等等，一切都系恩典。神赐俾人有呢一啲恩典，就系要人去服侍佢，要陶造我哋成为一个合适嘅器皿。相信大家都唔反对，系咪？器皿永远都知道自己点解会成为今日嘅模样，因为器皿知道我哋都系出自陶匠嘅手。如果真系作为一个合用嘅器皿，佢会自己将自己嘅用处放喺嗰个陶匠嘅手上面。一个烟灰缸系可以爱嚟装饭食嘅，一个饭碗都可以爱嚟炖烟灰。扫罗同大卫，即系佢哋唔系出生喺咩名门望族里面。扫罗被拣选嘅时候，佢自己都知噶。佢话：我唔系以色列支派之中最细嘅便雅悯人咩？我唔系喺便雅悯支派之中最细嘅家里面咩？但系大卫佢都唔系即系显赫得扫罗几多。巴利行嘅原意系面包之家，只要将耶西即系吩咐大卫去将嘅礼物送俾扫罗王，同埋送俾佢哥哥嘅即系首领。佢嘅上司嗰啲千夫长嘅礼物，如果你哋有时间将佢嘅礼物去比拼一下，拿伯嘅妻子阿比该，佢将咩礼物送俾大卫同埋跟随大卫嘅人，你哋就会好清楚，大卫嘅家应该唔系好富有。所以有解经家认为，既然大卫嘅家受到撒母耳邀请去出席呢个献祭，呢个系一个好上佳嘅荣誉。点解耶西唔带？即是大卫去了，很大的可能上就是因为大卫去了就没人看样了，因为他家根本就没有故宫。当然我们都这个是一个推论，大家为实际肯定的就是知道耶西真的没想过小儿子会在被耶和华选上作为君王。因为以色列人一直都认为长子是承继能力最优秀的，那个特质，即是有这个特质。正如雅各临终的时候，他就对他的长子说，他说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最强壮时候所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即是超卓。圣经有记载，上帝拣细不拣大，即是这些例子，我相信大家随手都找到，这些例子真是不胜枚举。就讲大卫，讲所罗门，或者我们讲回雅各、约瑟等等。这件事都令我想起都很开心的，上帝原来拣细不拣大，因为我在家里面是最小的。不过当然是讲笑啦，认识我大哥的人不要讲出来，我杀你灭口。不过神拣选低微的人真的有他的原因的，神拣选人眼中出来所看为软弱的，就是因为神不想人自高，忽略了他的恩典和怜悯。正如基甸想以32000人去对抗多如蝗虫，由米甸、亚玛力和东方人一切，东方人所组成的那个联军，其实都是不自量力，都是以卵击石的。但耶和华还说他太多，以致最终基甸只得300人就去扑击这个集团。耶和华这样说，他说因为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口，是他们自己的手救了他们。这个就彰显了耶和华他看人和人看人不同的真理。神呼召的都是忙碌的人，而不是那些逃避责任的人。当耶和华呼召摩西、基甸、以利沙的时候，就正如主耶稣去呼召彼得、雅各、约翰和马太的时候，他们都是正在忙碌着，他们都是逐啲讲，他们都是做到这剧这样的时候被神呼召的。不过扫罗拣选的时候，他正在忙于去找驴，大卫被选召的时候，他正在忙于牧羊。诗篇78篇70和71节这样讲，他说他又拣选了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召他出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牧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 大多数嘅近东国家君王都被誉为牧羊人，以色列嘅君王都唔例外。因此大卫系一个牧羊人，而佢早就喺牧羊嘅过程里面被神建立咗嗰个牧羊人嘅心肠。因为牲畜人系可以即系赶逐佢嘅，人系可以驱赶佢，但系羊唔得嘅。羊系必须要带领，否则羊就会走散。牧羊人必须要个别认识佢每一只嘅羊，去悉心去照顾，按佢哋嘅需要去供应，去带领，去照料佢哋。因为绝大多数嘅情况之下，羊都系冇保护自己嘅能力，羊都系冇防卫嘅能力，而且羊睇嘢唔清楚，所以佢系全赖牧羊人点样去引领同埋保护。雅各好清楚咁讲出牧羊人嘅辛酸，佢话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入睡，我常是这样的。这个是上帝给我作为教牧同工的我一个很严厉的吩咐。撒母耳就用各类的膏油在他诸兄当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马，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这段是刚才大家读过的经文。大卫被高之后，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了，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去扰乱他。大家记不记得当耶和华吩咐撒母耳去到耶西的家里面找他预定的王的时候，当时撒母耳是怎样反应？你们可以在你的经文的第二节看到，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我们将这句说话和十四章四十七节去相比的话，你就会知道那里说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周围的敌人，就是摩亚人、亚扪人、以东人和朱巴和索巴诸王，并有非利士人。他无论去到哪里都打败他的仇敌。我们就知道扫罗的政权已经被稳固了，但是他对待仇敌的手法是非常残酷的。后来他听到妇女这样说，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于是扫罗不止一次千里迢迢去追杀大卫，这个都反映出他多疑和嫉妒的心。巴利行是位于耶路撒冷即南边的十公里，如果要从撒母耳的即老家拉马去到巴利行这个地方，他要行16公里，当中必定要经过扫罗的大本营基比亚。撒母耳在13和15章他曾经斥责扫罗，他说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比你更好的人，立了他做百姓的君王，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那里说之后撒母耳和扫罗就决裂了，以后扫罗就没有再见过撒母耳的面。所以撒母耳今次他不是直辞向耶和华推搪，他是知道如果他再忠心去成就这件事，他可能真的连自己的老命都不保。因为扫罗他自己那个嫉妒和那个残忍的手段已经显露了出来。这个都是扫罗为什么当耶和华的灵离开了他之后，他会被邪灵搅扰的原因。因为他已经干犯了不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和他心里面有这些嫉妒和仇恨的心，以致他被邪灵搅扰。撒母耳就用各类的膏油在他诸兄当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就起身回拉马，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去扰乱他。再读这两节经文，我想大家再看看扫罗的下场。我们已经讲了神的灵离开他，但大卫的下场是怎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他。大大感动是一个延续的时态，就是 continuous tense。 这个是说大卫他一路都被神的灵大大去感动，直至死的时候大卫都没有，神的灵都没有离开过大卫。这个跟扫罗立即就被神的灵离弃是有很大很大的对比。扫罗好像任何一个士师以往的一样， 在人是要与敌人争战的时候，神的灵就降临在这个人的身上，以致他可以完成这一项工作。当工作完成，神的灵就离开，但是大卫是从这日起，神的灵就与他同在。当扫罗病快的时候，他的臣仆推荐大卫，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这样讲，他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他善于弹琴，是带有勇敢的战士，他说话合宜，容貌俊美，最重要的是耶和华与他同在。跟着十八章十二和十四节怎么讲，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了他自己，与大卫同在。十四节的大卫作事无不精明，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神的灵为什么要离开扫罗，又为什么要持续在大卫的身上？以前我很怕看大卫的诗篇的，我看到有些经文是很恐怖的，你们可以回去找一下，找些比我这两节更恐怖得多的都有。我选了这两节，就是说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我们的神突然之间变了一个牙医，帮大卫去敲碎人的牙齿。还有一节说，凡有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耶和华又突然为了大卫的缘故去做了外科医生，帮他剪除人的舌头。我看到这些经文很不舒服，其实我觉得大卫真的不好得过扫罗多。以前我甚至会为扫罗抱不平，我会觉得为什么大卫即被拣选，即使扫罗不被拣都不轮到这个人。但我现在读圣经，我开了窍了，我知道圣经里面的一切，如果我们看到是有错的经文，只不过是我们研究得不清楚。如果你们细心去研究所有你们最奇怪的，觉得最奇怪的经文，就是给到你们最大亮光的经文。你们回去试一下。我解我自己的先。我看到扫罗，我为他抱不平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卫很衰。他见到人家老婆漂亮，他就不惜洗还手。他甚至乎想屈人食死猫，屈不掂的时候就借刀杀人。哇，这些即是什么的行为，我想我们怎样衰都没有衰到这样。但是大卫为什么会被神选拣选，是因为大卫面对那个错误和惩罚跟扫罗很不同。当扫罗被撒母耳责备他献祭的时候，撒母耳说你作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话：因为我见百姓都离开我，你又唔照住锁定嘅日期嚟到，而非利士人佢哋又集结喺密末，所以我先。扫罗面对责备嘅时候系：因为你啊，因为百姓，因为非利士人，所以我先咁嘅。当撒母耳责备佢冇依照耶和华嘅吩咐杀尽亚玛力嘅人同埋牲畜，扫罗又点讲？他说因为百姓爱惜上好的牛羊，希望将这些牛羊去献祭给你的神，献祭给耶和华。我们公平点，又找回两次大卫的犯的错误。第一次当然不离他借刀杀人，即害死客人乌利亚的抢劫拔士巴这个事件。拿单先知好像撒母耳指责扫罗一样，一样去到大卫的面前指责他。那个故事我不讲了，很有趣的。但是大卫当时怎样反应？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他只是讲了一句说话，我得罪了耶和华。当耶和华的刑罚真的临到他和拔士巴的儿子，大卫尝试禁食，但是大家知道最终那个儿子都离世了。大卫做什么？他就起来沐浴更衣抹膏之后呢，他首先做第一件事就是进耶和华的殿去敬拜耶和华。这里都未算恐怖，更恐怖的在撒母耳记下的二十四章，即是全书的最后一章。当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大家都记得这件事。经过九个月和二十日的数点之后，大卫他就在耶和华面前认他自己做了愚妄的事。 神透过先知加德向大卫讨罪的时候，给了三个选择他。第一就是说国中有七年的饥荒，第二他就是要给他的敌人就是追他逃跑三个月，第三个就是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大卫对着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中，都不落在人的手里面，因为耶和华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有得揀都不揀。我曾经不下十数次或者数十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去平衡去衡量究竟哪样着数一点。我不信你们没人试过做我这件事，我们都去想的这三件事哪样难一点。大卫是有得揀都不揀，他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上面。究竟这个人跟耶和华发生过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个人会跟耶和华的关系和耶和华的感情可以去到这么高？我想之后耶和华选择，即是帮他选择了降瘟疫，民间就死了七万人嘛。当时天使准备要向耶路撒冷伸手的时候，耶和华就后悔了。这件事更加奇怪，耶和华就后悔了。为什么他会后悔呢？难道耶和华做事好像我们一样那么莽撞，做了之后他后悔？答案可以在二十四章的十七节解到给你们听。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他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羊群做了什么呢？愿你攻击我和我的父家。我看到这里，我写到这里，我立即就跪在地下，我跪在地下向神祷告，我向神认罪。我一路都说我要作为一个牧人，我要守护我的教会，我要为我弟兄姊妹每一个作出祷告。但我知道我真的最多都可以以雅各那个心智作为我的目标。雅各说，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能合眼睡着，我经常是这样。但是怎样才可以做到好像大卫那样？但这羊群作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大卫爱神赐给他的羊胜过于自己的生命和他父家的声誉。耶和华又怎会不选大卫作他的王？作为一个更正教的信徒，到了这一刻，我们可以拿着大卫面对罪和惩罚的作为我们的准则。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咁讲，佢话只管坦然无惧嚟到施恩宝座前面，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嘅帮助。仰赖主耶稣嘅宝血，错完又再犯，犯完又再错，唔需要好似天主教徒咁每一日去告解，又或者买赎罪券，更加唔需要好似马丁路德当日咁痛苦，日日去改，但系又犯，日日错咗，继续惊。因为我们终于明白了称义和成圣是两个很不同的神学课题。这个我都不可以说大家错，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不经思考就这样简单直接执行的话，这个是很危险的事。罗马书九章十五节，保罗引用摩西，神对摩西的说话，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拣选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相信没人会反对这一节的经文的，我们都知道主权在耶和华的手上面，但是神拣选人依然是有一定的门槛的。我读神学的时候，神学的同学有些是博士，有些是研究生，有些 是带领研究生的教授。虽然申请读神学的时候，学院间间学院都是这么说，我们最重要都是要看你们那个蒙召的见证，但是没有一间学院没有要求学历作为最低的要求，因为这个是基础来。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内心或者对神那个忠贞就是那个门槛。虽然我之前都讲过很怕看那些大卫的诗篇，他杀人的伎俩兵不血刃，但是你们可以看回他其他的诗，好似二十三篇好熟，大家都知道是大卫经过他一生人之后，他回顾翻，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牧羊人，但是他又知道他是神里面，他是神的羊群当中的一只羊。他非常之感恩，因为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非常满足， 因为耶和华对佢嘅供应不致缺乏。喺51:4里面，佢话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嘅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嘅时候显为清净。大卫睇到神嘅清净同埋嗰个公义过于佢自己所受嘅刑罚，犯错佢立即认罪，受罚从来都唔狡辩，佢一生都系以耶和华为佢生命嘅中心。佢作王嘅职业只系希望作为侍奉耶和华嘅媒介。假如我哋每一日都喺世界上面去打滚，我哋每一日都喺度追逐我哋可以睇到嘅名利，每个星期我哋翻嚟崇拜就当系我哋毕生最大嘅侍奉，我哋又点样可以同大卫对神嘅爱如鹿切慕溪水相提并论？